台风转战东北，粮仓被摧毁，民众怒发寻人启事。水灾当局募捐，遭遇大围剿。外国人唔想嚟啦，中共面临前苏联时刻。官话入胜境，德国古城真善忍美展触动心灵。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5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台风杜苏芮喺北京同河北肆虐之后，目前移师至东北，开始喺黑龙江发威。8月3号，黑龙江多座城市已经严重水浸，附近嘅内蒙吉林亦都陆续出现灾情。最令当地人心急嘅系五常大米原产地洪水淹没咗农田。著名嘅五常大米今年估计毁于一旦。
8月3号，哈尔滨连接牡丹江高速公路嘅一段路面在大雨中倒冧。网上影片显示，有一部白色车未曾察觉，直接堕入了倒冧的大坑里面。画面可见，总共有两部车受困，浸在滚滚泥水里面。8月4号上午，牡丹江东京城以站河水泛滥成灾，白茫茫一片，年年都收水利工程，还是搞成这样。牡丹江宁安部分流域爆发洪水，一片汪洋，房屋在水漂浮。8月4号，黑龙江上至河水暴涨，出现倒灌城市现象，当地已经停水停电。这里还被称为有防洪防水浸能力的北方海绵城市。黑龙江五常多个乡镇受洪水影响，由于洪水的冲击，又有一座大桥倒冧。五常市的道路和水田被淹没，当地龙凤山水库的工作人员表示，3号凌晨3点开始泄洪，流量每秒400立方米。五常市的居民说，洪水将水闸门都扯开了，有5-6千人要疏散。五常雪谷居民林女士在网上发帖求助，说当地的桥被冲断，上面村好几百人被困，信号亦都中断，到而家都联络唔到。佢话好似佢哋嗰边嘅农作物乜都浸晒，水稻又有，粟米又有。林女士佢哋做民宿嘅，房屋都入水。佢话政府事先冇通知撤离，百姓财产损失惨重。知名嘅五常大米核心产地已经被洪水淹没，稻田面临失收。五常大米被称为中国最好嘅大米，受灾农户无奈哀叹话，全部都冇啦。但系当地政府仍然将会加大上游水库嘅泄洪量。网民发帖话：黑龙江五常等地嘅农作物被淹没，整个东北被淹没，失去嘅系全国嘅性命，中国粮食安全与否喺东北。今次水灾华北未平，东北又起，而河北受灾最严重嘅涿州或者会迎接第二次泄洪。据讲后期仲有3亿到4亿立方米嘅水要过境涿州。吕德著名国土规划专家黄维乐3号表示，涿州除咗本地本身嘅洪水之外，仲有外来嘅水，北京泄洪嘅水。呢啲洪水入到地下之后，就好似海绵层，吸入去嘅水仲会向海绵外面漏，所以呢啲洪水仲系会喺地下渗到地面。佢话正常情况下有河道俾水过境，但系而家要睇河水系喺堤外过啊，还是喺河道里边过？洪水虽然已经过咗，但系后面仲系有水要过嚟。而当局就堂而皇之对受灾嘅灾民警告话：一个月你都唔好翻屋企。就喺呢两地水灾，好多百姓命悬一线之际，中共最高当局仲系依照惯例，率领党政军大员前往北大河。海外媒体报道，习近平的亲信蔡奇在星期四会见了正在北大河度假的专家，这意味着高层已经开始在北大河这个海滨度假胜地度假。网友讽刺说，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现在有中共最高层三过北京而不入。涿州疏散的人去了哪？情绪稳不稳定呢？讲好的人民至上呢？当民众需要他们协调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度假。 德州市长同市委书记多日都未见露面。有网民发出寻人启事，急寻德州市长、市委书记，失联了好几日。德州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百姓需要有人主持大局，知道真相。
随着水灾带来的巨大损失，另一个话题正在民间发酵。受灾最严重的德州，抖音官方发出了德州防汛抗旱指挥部接收社会捐款的公告，估不到遭遇了民间舆论围剿，民众对受灾居民的担心和同情一下子变成了对当局募捐的冷嘲热讽。
官方公告说，为了及时保障灾区群众的生活需要，将会接受救灾捐款。一名德州人欲言又止地回应说，作为一个德州人，想讲些什么又不知道讲些什么。唉，另一个人更加明确提醒，我是德州本地人，请大家不要捐款，现在捐款不知道会落到哪个手上，也都不知道有多少钱能够真正到老百姓手上。网民质问，为什么还有面募捐？每年向国外非洲给那些免费援助有多少？向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俄罗斯、肯尼亚、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捐赠过大量资金，现在自机制造水灾之后竟然在网络募捐，我看就是在这里诈骗。还有人爆料说，大量网友捐一仙给红十字会，迫使红十字会上调最低的捐款额为一元。有网友表示，喜意恶意捐款这个讲法，烧了都不给红十字会。曾经的捐款大户，香港、台湾和大陆首富都心淡了。现在当局做什么都要先有证，没有捐款证，捐款就是违法。更多的人嘲讽说，不信谣、不传谣、不围观、不给陌生账号赚钱、不议论国家大事，相信国家能够处理好。有咁强大嘅祖国，我哋自豪。仲有人建议去几个共匪官员屋企随便抄，就乜嘢都有。有人评论话，见到呢啲反季几好，民智正在慢慢开启。
今年上半年习近平出访次数锐减，外界相信咁样反映出目前当局内忧太多啦。从经济到军队，仲有外交部乱局，而且不仅访问中国的国际政要骤减，连国际游客亦都几乎唔嚟中国啦，凸显出中共国际形象日益恶化。有学者指出，中共是否面临类似前苏联的时刻呢？
据统计，而家中国外国游客的稀少，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尤其明显。上半年到访这些城市的外国人人数总计不够2019年疫情之前数字的四分之一。全国范围内第一季度只有52000人通过参加旅行团到中国，而2019年第一季度就有370万人次，而且当中近一半游客还是来自台湾以及港澳，而不是美欧等国家。华尔街日报8月3号报道，游客稀少亦都导致对华投资减少。有研究公司荣鼎集团对政府数据的分析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跌到200亿美元，而去年第一季度是1000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大陆25年来首次不再是大多数美国公司的前三名投资重点，几乎一半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没有新的投资计划。不过中共当局还在自断生路，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内容还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的权力，令外国人心感不安。波士顿商业顾问海利表示，他三次访问中国对15年前踩单车环游桂林的旅行留下美好回忆，但是目前没有兴趣去中国了。他说，现在中共将自己描绘成非常反西方、反美国，令他非常不安，除非逼不得已，否则大家不会去中国。美国政府已经发出旅行建议，警告美国人到中国旅行要三思而行， 否则可能会被中共任意执法，包括出境禁令和任意拘留。美国国会资助的独立华盛顿智库专家施道安表示，中共加大了恐吓力度，包括华人都不敢回中国了，更何况恐吓到那些国际企业的行政总裁和其他商界领袖。而中国国内的私营企业家亦都喘喘不安，不知道中共什么时候对他们制出重拳。普通消费者亦都揞住自己的荷包。政客 Political 8月3号报道说，公众对北京怎样跟西方打交道都感到疑虑。中共是不是会跟美国或者欧洲冲突，借此来分散国内矛盾和公众舆论？目前还未有定论。但是习近平曾经吹嘘东升西降，现在西方国家和中国民众就越来越发现不是那一回事。彭博社报道，习近平2023年以来累计出国访问只有两日，2013年至2019年期间，他平均每年出访14次。现时他不能够不更加关注日益严重的国内问题。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戈利撰文分析，中共可能逐渐接近长期的结构性经济衰退。即使中国在科技上比前苏联更先进，但是该国日益增长的国家控制和经济停滞，令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尾的前苏联。
在欧洲德国拜仁州的一个古城科堡，近期迎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展览——真善忍国际美展。参观者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一幅幅画作都如同一次次的心灵洗礼，引导人步入神圣境界，体会内心的升华。
展览的42幅画作分成主佛降临、修行之乐、中国的迫害、非暴力抵抗等不同主题进行演出，不单只向公众展现修炼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不同时空变换的惊心动魄，还令人了解到持续到现在仍然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在展览大堂悠扬的古典音乐声里面，美术展览组织者向参观者详细介绍画作的不同主题。正法乾坤展现主佛坐在天车的莲花台上面，天车由五条气吞星河的金龙拉动，主佛以磅礴的气势率领法界诸神再造乾坤，救度无量众生。天人合一表现修炼人达到一定层次时候的身体在另外空间出现的一种美妙景象。画作以蓝天和大海为衬托，天地人融为一体。在画作德法，一位年轻的大法弟子快乐地拿着亲手接的小莲花，他满面喜悦送出了代表圣洁的莲花，希望有缘人能够了解法轮功真相。流离失所就描述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困境，为了避免被迫害和连累家人，他们被迫放弃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离家出走。画里面的女仔暂时安身在茅屋里面，由于身体疲累睡着了，但是手上还是紧紧握住指导修炼的书籍转法轮。在睡梦中，天使来到他的身边，演奏美好的仙乐，给予鼓励。画展组织者施雅慈介绍，这些画作具有强烈的感情冲击力，不过艺术家都运用非常平和的创作方式，即使某些场景严酷肃穆，但是就向观众传达了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希望。当地媒体《弗兰肯日报》报道说，中国失落的文化和精神理想的复兴首次在科堡展示。这些非凡的画作展现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勇气和希望，参观者可以一睹神圣世界和传统文化的财富，以及延续到现在的黑暗政治现实。另一个媒体 Noel Presses 报道说，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是关于对信仰自由的追寻和对正义的希望。 该展览已经吸引了来自50个国家900几个城市的观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